天摩太写的一封书信，然后讲的是在教会的事情啊。他告诉一个年轻的天摩太如何在教会办事情，教会应该是什么样的一种概念，他都在天摩太前后书其实讲得非常清楚。那么我们今天看的主题也是在天摩太前书的一个重点，保罗把做牧师的要求，包括做执事的要求，告诉了天摩太，然后他清清楚楚的把他与天摩太这个写书信的目的给他讲出来了。然后他说是什么，就是所以你可以知道在天主的家中应当如何做事，这家就是永生天主的教会，真理的根基柱石，天主借着人身显现，印着圣灵得成为一，被天使看见，被传于异邦等等，然后他把福音讲得非常清楚。所以他意思说为了什么呀，为了你知道在天主的家中应当如何做事情。那么我们今天呢，我们讲的主题还是和上周一样，就是一个家一个建筑。然后我们从上周开始，我们讲教会是一个家庭，那这个家庭呢是什么样的家庭，它这个家这个概念代表可以说是象征两种意思呢。一个呢就是与天主同在的意思啊，这个是天主的家，这个是天主的住所啊，他居住的地方。那么我们也知道这个家的意思也是要表达我们与弟兄姐妹的一种关系，是如家庭啊，一个非常一种特殊关系了。但是我们今天呢，我们要讲的是教会如建筑啊，因为他说如果你仔细看十五节，他说得很清楚，他说这个地方是什么，是谁，就是天主，是哪里，是天主的家中应当如何做事。他说这家就是永生天主的教会，后面他就说真理的根基柱石啊。所以我们在这里，我们看见我们一开始说教会是天主的家，对不对，我们把这个已经讲过了。我们今天主要讲最后那一句话，他说真理的根基柱石。那么在这里他是要表达什么概念，首先他是用这个建筑的词汇来形容这个天主的教会，他说他是真理的根基柱石。但这个我们不应该为稀奇，因为实际上他经常用类似于的这种表达方式来教导我们关于教会的道理啊。如果我们看那个以弗所书19章的19到22节，我们就可以看得十分清楚。他说如此你们不再做外人，他是指的信主的外邦人，不做客旅了，他说是和圣徒一国，天主一家的了。所以他表达这个关系，但是他后面又说又继续说关于这个教会，他说你们被建立，你看这个建立他用的这个字他说是使徒和先知的基础，他意思是他们作为基础了，对不对，后面说耶稣基督作为方教的磐石全靠他联络，渐渐成为主的圣殿。那我们想到圣殿，我们就想到一个建筑，对不对一个有形体的建筑。所以我们这里看到他也是用这个概念这个建筑的概念来形容教会。那他到底是要表达什么意思，那么我们可以从我们可以从另外一个地方也是看得非常清楚，比如说《哥林多前书》3章9节，它也是一个比较经典的例子。他说：“我们与天主同工，你们是天主所耕的田，是耕的田，是主所造的，什么屋？什么意思？它也是一种建筑的概念，它是一个房子啊，你们是天主所造的房子嘛。”所以他也是用这个词儿，所以我们说一个家一个建筑，我们其实主也是用这个象征他的教会。那如果我们看天摩太前书3章15节，他教导我们教会是耶稣造的建筑，他其实在教导我们存在的目的是什么如果我们仔细看，我们发现这个是他讲的主要的重点。他说教导我们天主的教会它的本分是什么，或者换言说就是教会所存在的目的是什么这个是这个象征我们应该如何理解。他说真理的根基和柱石我们如何理解这个象征。首先我们看到一个特别重要的一件事情，就是这个象征是与真理有关系的。 他说天主的教会就是真理的根基与柱石。所以他说天主的教会之前，他是说这个是天主的家庭，他用家庭来表达他与天主的关系。但是后面他说他是一个基础，还有一个柱石，但这个他来与什么有关系？与真理有关系啊。就如二章十五节，他是真理的根基与柱石啊，这个也是很重要的。这个表达教会是与真理有关系的，与真理有关系。那首先我们看到真理这个词，我们还问问自己，什么叫真理？什么叫真理？很多人会有这种疑问啊，真理存在吗？什么是真的，什么是假的？那么可能你会像毕拉多说的一样，我觉得毕拉多这句话，我们刚才翻经文看了一句话，就毕拉多审问耶稣的时候，他说真理是什么？耶稣说我来时为真理做见证。毕拉多回答说真理是什么？毕拉多是当时罗马一个国王，他说我都不知道什么叫真理。我觉得我们现在的人很多人也是如此，他也有同样的反应，到底什么是真理，什么是真的？我觉得耶稣当时回答说我就是真理。我记得圣经的一句话，就是说我是真理道路生命，对不对？若不借着我，不能到我父那里去。实际上如果你像毕拉多一样，是你还在问这个问题，什么是真理，什么是真的，什么是假的，幸亏圣经正好在帖摩太前书三章这个十六节，正好是我们学习十五节背景里面，把他的这个真理讲的是非常清楚的。如果你看三章十六节，他说的他把这个真理和这个范围定了十分清楚了。他说天主借着人身显现，这个是真理，因着圣灵得称为义，这个是真理。被天使看见，他也是被传于一邦啊，也全世界都能够听到他的消息，能够相信他的消息，被世人信服，他是世人能够这个相信他。然后他做什么？他胜在荣耀里。他说这个是真理，这个是真理。敬虔的奥茂道理既是高大，它是指的那这个真理的这个根基柱石。我们首先回答它这个真理是指的什么？它是指的耶稣基督和耶稣基督所传来的福音，甚至耶稣基督的话语。这个是真理，这个是真理，这个也是要咱们考虑啊，什么叫真理啊？什么叫耶稣是真理，耶稣是真理。但是第一个象征啊，耶稣的话是真的，他的福音是真的。但是他用的第一个象征就是真理的根基，是不是？第五节他说他是真理的根基，那这个很有意思呀。那天主在告诉我们教会，也可以就是说的更直接，他说我们做真主进行教会的这个会友，我们做真理的根基，那这个也是很有意思。那咱们应该如何理解这句话？他是不是把我们说的有点大了？可能你听这句，我怎么做真理的根基？我怎么做基督道理的根基呢？可能听起来有点奇怪啊。我们怎么做真理的根基？那不是天主用了他的真理生了我们了吗？其实这样说的是对的。他不应该说真理做教会的根基吗？其实这个听起来更合乎我们的理解，是不是？啊，实际上他也是说过，我们刚看了《以弗所书》二章二十节，他说：“你们被建立，使使徒、先知做基础，耶稣基督做这个方角的磐石。”那么我们知道，如果你再往下读七节经文，他就告诉我们先知做基址这个意思是什么。他说这奥妙，这个奥妙这个词刚才不是在帖摩太前书三章十六节出现的，它是指的基督的道理。他说在以前的时代没有显现给人，现在用圣灵明明之事，只是谁呀？他的圣徒和先知。所以我们看到实际上以弗所书说，哎，谁是基础啊？他说先知和这个使徒做基础。他们如何做基础？在这里他告诉我们，圣灵借着他们说话，他是指示真理，指示这个奥妙，这个道理给他们啊，这个道理，这个真理就做了教会的 根基，耶稣基督做方教师，啊，这个也是比较有意思。简单说的话，基督在告诉我们，教会借着使徒先知启示他的真理，这真理是教会的基础。所以在一方面我们可以说，那天主让教会做，让那个真理做教会的这个基础。虽然如此，他说教会是真理的根基。那我们应该如何这样理解呢？那根基是有什么作用呢？咱们考虑一下，它这个象征是要表达什么意思？它是用来形容教会与真理的关系。他说这个根基，那教会在真理的根基，根基是一个不能摇动的基础。如果它的道理是像一，如果它的道理我们能象征一套房子一样，那教会就做这个房子的基础，一个按道理来说是不摇动的一个基础。而这个表达什么？我们教会到底要怎么样？我们有什么本分？我们有什么责任？他意思是天主的教会要看守，有看守真理的责任。我们是看守这跟真理的管家，我们要做他真理的基础。你说这个很有意思。是，如果我们学习新约，我们发现关于教会做这种保护天主真理的这个概念是非常多非常多。比如有大书三章不是第三节，他就说了，他说我愿意写给你们关于这个救恩的问题，后半部分说在这心内就必须劝你们忠心辩论从前一次所传给圣徒的道。他说哎，不，这个有大告诉教会说，我愿意给你们再讲一遍福音，也讲福音的这个奥妙，我愿意讲这些，但是我必须再次强调，再次劝你们尽心做什么？辩论从前你们所收的道理。他意思是你有责任遵守，你有责任去维护这个道理，保护这个道理，做这个道理不稳，这个稳固非常稳定的基础了。你要守着它，你要守着它，这是他的意思。可惜的是什么？我们在历史上看到一个有意思的一点，就是教会觉得，就有的自称为教会的机构，觉得自己是可以编造天主的真理，如天主教等等，他们觉得他们有能力去创造新的意思，创造新的道理。但是有大叔告诉我们很清楚，我们是要怎么样？我们辩论从前一次一次所传给圣徒的道。他说我的道理已经通过使徒已经交给你们了，我们有责任怎么样守它了，保护它，辩论分清楚主的道是什么呀。像帖摩太后书一章十四节说的，他说也许怎么样，他说要仰赖住在你们里头的圣灵，经守所托付你的善道。他对提摩太说，保罗在二书说得很清楚，他说你要借着圣灵在你里边的能力怎么样，经守所托付你的道理啊，圣灵已经赐给教会的道理，你要这个责任去经守，去经守。如果我们是天主的教会，那么我们必须为真理，为他的善道辩论，维护真道。一个不为真理作战的教会，可以说他是不做教会的本分，也可以说他不是天主的教会。因为天主的教会要做为守真道的地方，要做真理的基础。很有意思的是什么？我们现在讲的是多少？这个《帖摩太前书》三章十四到十六节，十六节就这个三章就结束了。你看四章一到三节说什么？就后面的三节经文，他说什么？他说圣灵明说，在末世必有人丢弃圣道。所以他在这里劝他的教会，你要做真理的根基了。他说为什么？因为在末世，末世是指的教会时代，是指的现在。 他说在末世必有人丢弃圣道，从淫耀人的邪魔和魔鬼的道理。他后面还解释他会怎么样，他说他们是假冒为善的，哎，他们从外边来看特别特别好看，哎，特别善良，不过他是假冒为善的，他是说谎话的，他是良心丧尽的，如被火牢一样。他说禁止怎么样，他说禁止戒取，不是吃荤，他不能吃肉了，不能结婚啊。你说现在这种的道理有很多呀，我们可以随便找几个耶和华见证人，不允许吃猪肉或者那个肉或者这个肉，让你遵守律法。哎，天主教是神父能结婚吗？也不行。我们看到现在这个，他说末世必有丢弃圣道的，所以我们教会要做什么？我们必须做一个非常稳固的基础，一个根基，要守着这个真道。就像腓立比书保罗劝腓立比教会一样，他说只要在你们心事和基督的福音相称，他说使我和来见你们或在远处听见你们的事都可以知道你们有同心。他说我怎么知道我们俩是有同心，而且你站立得稳，哎，看你的行为是不是我跟你传的道理是不是相称的，是不是相称的。那个帖摩太前书一章十八节，发现帖摩太前后书很多类似于这种这个经文。他说我儿帖摩太，我照从前指着你的预言吩咐你说，需要因这预言常为善道征战。他说你有责任为这个道理，为基督的道理，为他的福音，为他的话语怎么样征战，征战。你看帖摩太前书六章的十二节，他说你应当为所信的善道征战，他说又当持定永生。他说你帖摩太，你有责任怎么样，你有责任，你所收的，我所教给你的，我所写给你的这些道理，这些善道，你要为他征战，为他征战。后书也是如此，你看后书一章十三节，他说从前你用信爱基督耶稣的心听我所宣讲正言的模范，你当怎么样，你当谨守。其实你看到我所给你讲的这一系统，这一系列，这个模范，你要怎么样，你要谨守，遵行谨守。二章四到七节，我以为圣道完全，这是保罗快到死的时候说的一句话。保罗说我已经为善道完全征战，他说我就是在这里像许牧师今天早上讲的一样，他就是跟那些犹太教的人辩论，为什么要维护圣道，要维护呵护天主的道理，这个才是基础。这个是一个我们基督徒要做一个非常稳固的守真理的地方，守真理的地方，这是教会的一个本分，是他的责任，是他存在的一个重要的原因，是为正道辩论。那么现在我们要注意是什么，在现在就跟保罗提醒帖摩太，别忘了圣经已经明说呀，末日会有离弃圣道的人了。我们也需要像保罗提醒帖摩太，我们也需要提醒自己，现在自称为基督徒，自称为基督教会的不一定全部接受圣道，有的已经离开主的道理，而且他们不光是离，就是不行主道，他们特别愿意使别人离开主的道理。为什么？因为他们遵守的是魔鬼的道理，所以这个也是很有意思的。所以我们要注意，我们是教会的，我们是真理，我们做教会是真理的根基基础。 啊，这个很重要。但第二，他说他是真理的柱石，真理的柱石，这个是什么意思？为什么说教会是真理的柱石？我觉得我们需要考虑一下当时这个背景，是吧？提摩太这个前书是写给提摩太的，那当时提摩太在哪里？大家知道吗？他写提摩太前书，提摩太是在哪一个城市呢？他是在以弗所。好，那以弗所，如果你学习以弗所，你会发现以弗所有一些有比较特殊的一些这个一个环境，我觉得可能跟他这里讲的有点关系。就是以弗所呢，它是有好几个假神的庙，好几个，不只是一个，但是有一个特别有名的，它是希腊女神阿特密斯，她的庙是很有意思的。阿特密斯的庙是算是七古十迹，十界奇迹之一，就是现在去看以弗所城的，老以弗所城的肯定去看的地方。当时现在都回了啊，但是还能看那一些，就是还能看见它原来的地方等等。但是这个庙呢很有意思，它有如果记对了，它是127个柱石，围着它。然后这一个柱子是，这个大概是20米高左右，非常高。然后每一个柱子呢，都是，就是当时的国王，都是出自己的钱，因为当时这个建筑很贵嘛，所以他是一个国王出钱造一个柱子，来表达他与阿特弥斯这个女神是很忠心。还会从他国家这个银库里面拿出钱来建个柱子，啊，这里有大概过去原来应该大概的一个样式。这些柱子，当时如果在提摩太那个时代，你提到以弗所，你可能想的就是这儿。那我问你，这个我们可能想到柱石，我们可能就想到是房子这个温固的一个东西，对不对？它是使房子能够这个非常稳定的意思。但是我们看到这些柱子，可能我们还会有别的想法，因为不光是让地方能够这个方顶能够稳固不塌下来，对不对？但不光是这个，它是还有别的意思，它是一种装饰，它是一种装饰，可以说它是一个宣布自己的一种方式。这个柱子可能要花很多钱才造成的，20多米高哈。那别人看着这些柱子，他会说什么？他说：“哇，这个非常漂亮，这个非常美丽。”他会觉得：“哇，这个非常高大，这个地方特别厉害。”所以，它不光是一个为了建固、为了建筑作用，它是一种可以说宣布。或讲些自己荣耀的一种方式。好，他们会从这个女神这个庙里面来看，哇，行这里的这个女神多么的荣耀啊，多么的大，你看那柱子都显现出来了。这个是以弗所，也是提摩太在以弗所那时代的一个庙。所以以这个角度来，这主在说什么？说他是真理的柱石。他可能不只是表达温故的意思，我觉得他是说教会是天主的这天主真理的主持，他也说教会是讲贤于公布真理的作用。教会如主持一样举起真理，给天主的真理他的尊荣。然后这个很有意思。就是如这个3:15说的，它是真理的根基柱石，根基柱石。第一，你说教会如何做到这一点？其实如果我们看教会，应该是教导真理的群体，它也是应该是教导真理的群体。教会不是给大家讲故事的地方，它不是分享， 自己经历的地方，或者把我自己的想法给大家说一说，我自己的这些价值观、世界观，这个并不是他的意思。不是大家都互相分享自己的感受、感动的地方，他是讲解真理的地方，他是传道传天主之道的地方。而如果我在这里讲我自己的意思或者我自己的想法，我觉得这个不符合圣经的意思。圣经说教会就是真理的柱石，它是宣布、宣扬、公布天主真理的地方，天主真理的地方。天主的话，我的感受，我讲故事，我讲道理，其实没有任何的作用，没有什么力量。除非也许，如果讲的精彩，也许人会笑，或者会哭，或者心里受感动，过五分钟就忘了，没有什么作用。但是我们看希伯来书四章十二节关于天主的话是什么怎么说的？他说天主之言是活泼的，是有力的，比两刃的剑更快，灵魂骨髓都可以破开，刺入心怀意念，都可以监管考察。所以我们在这里看到，其实天主的话语是有力量的。那么天主的家，天主的教会，应该就是宣布天主话语的地方，教导真理的群体。我们可以看一帖木太后书四章二节，他是告诉帖木太，他说应当传道，无论得时不得时，总要专心尽力，用长长的忍耐，各样的教训，督责人，敬戒人，劝勉人。他说教会应该如何做事情，我们应该如何讲道，我们应该我们聚集的时候应该怎么样。他说什么应当传道，他没有说这个天母台，你把你最爱的故事，你把你的经历，你给他们讲一讲，跟他们说一说，没有。他说你要传天主的道理，他的圣道。他说无论得时不得时，他说无论怎么着，你要常常抢这个传天主的道理，常常，而且他说什么，常常的忍耐，用各样的教训督责人，境界人，劝勉人。有时候这后面提的这些督责什么境界劝勉，这个不是特别容易做的事情，不过这个就是天主告诉我们要做的一件事情。无论得时不得时，合适不合适，方便不方便，不是个重要，我们还是要考虑天主的意思，他要我们传道，都要讲天主的道理。如果我们看帖木太后书四章三节，因为将来人必他必恨我，厌恶正道，他不愿意接受，这个也是后书所提到，他将来人不愿意听正道，他爱听什么语啊，顺耳的言语。这个不是现在吗？他爱听什么？他爱听鼓励的话，大家好，对不对？我好你好我们都好。但这个是天主的意思吗？可不是。那么如果我们教会是真理的柱石，我们有传道宣布天主道理的作用，所以我们应该做一个教导真理的群体。但是第二，我们要做一个遵守真理的群体。你光说，你光说传道是不够的，我们要遵守他的道理。教会应该是通过遵守天主的真理，讲现天主真理的真实事实性、真实性。我们能看到在教会人来了，哇，人一进来能看到什么？呵护圣经的美满的家庭，一个爱妻子的丈夫，一个顺服丈夫的妻子，一个听父母的孩子，听从父母的孩子，孝敬的孩子。我说哇，天主的道理是这样子。他应该看到一些谦卑遵守天主道理的人，他说哇，一个基督徒是这样的。他应该看到一个常常忍耐的群体， 关系亲密，互相宽容，常常尊重他人的群体。一进来就明白，哇，基督教是这样子。其实许牧师打开圣经讲之前，人应该从行为上、从人格上、从品格上应该能看出天主的道理是怎么样的，这个才做真理的主食。我们是活出天主的道理来，我们是以行为、以遵守来宣布、来教导。如彼得前书二章十二节，应当在异邦人中间行为端正。他们平素毁谤你们的是作恶的，现在看见你们的善行，就在转顾的日子荣耀给天主。他说现在这些过去这帮人还回报你们，说你们是行恶的，你们是这个不好的，你们是对社会没有作用了。哇，一进去一看，我的妈呀，这人还真好啊，这群体还真棒啊，我们需要这种人。然后哎，怎么样，荣耀归天主了。这是通过什么呀，通过他们遵守道理的一个结果而出来的，结果而出来的。就跟马太福音耶稣对他门徒说，他说你们的光也当这样照在人间，叫人看见你们的好行为，就将荣耀归于你们天上的父。他意思是我们靠着主的义道理，我们靠着他的话语，我们靠着遵行他的话语来给人看到天主的光。也许这个中国就小部分的人能打开圣经，从创世纪到末世录传读一遍，他只能通过你的行为来看到主的真理。那你给他讲的多么的清晰，你现在过的日子和其他人过的日子有什么区别吗？人看你会不会说啊，对，这个才是个基督徒，或者他会说哇，这个人跟我一样啊，他没有喜乐，他也忧愁，他也生气，他也抱怨，他也不认真干事。提督书二章十节，他说我应当怎么样，常常显出忠诚的心，以致凡事，注意这句话，他说以致凡事尊荣我主天主的道理。什么叫尊荣啊？这个很有意思，什么叫凡事尊荣我救主天主的道理？我还能给天主的道理加什么尊荣呢？他说只能通过凡事是忠心的、忠诚的、是忠心遵守天主的道理，凡事活出天主的话语、天主的意思来，才能凡事尊荣天主的道理。尊荣这个词，如果你查查原文，我觉得很有意思。它其实是一种它表达的是一种装饰。什么装饰？就是那些可能是贵族穿的那些东西，一穿上知道哇，这个人是有地位的。他这里用尊荣，他的意思是一看到人的行为，一看到他们过日子的方式，一听到他们说话，哇，天主的道理在我眼前就很高了。为什么？因为我看到他们遵守了，我看到他们忠实主的意思，在凡事忠心天主的意思和话语了。但是我们说第二，它是一个遵守真理的群体，不光是一个教导真理的群体，它必须是一个遵守真理的群体。但第三，它也是一个传扬真理的群体。你说这个和教导有什么区别？实际上圣经说是有区别。就如果我们看到我们不只是一个内部的教导，我告诉你我们维护真理，我告诉你主是咋说的啊，我们在内部在这里再说，再把这个真理再说清楚了，而是教导清楚，我们是在外面传扬，我们是一个传扬。刚才看的那个假神的庙，你觉得他这样盖出来27个柱子有什么目的呢？不是要传扬他的假神吗？他就有这个目的， 一样，他说我们是真理的柱石，我们也有传扬真理的本分责任。甚至我们看到教会的大使命，我们就看得很清楚。马太福音28章，耶稣基督在加勒利与门徒就复活之后与门徒聚集的时候，他就说道，他说耶稣近前对他们说，天上地上所有的权柄都赐予我了，你们当去劝化万民，做我的门徒，奉父子圣灵的名给他们施洗，凡我所吩咐你们的都教训他们遵守，我就常与你们同在，直到世界的末日，阿们。所以我们这里，他升天之前，他把他最后的命令，我们叫教会的大使命，跟我们说的非常清楚。他说能力是我的，我把这个能力赐给，我把这个责任赐给你们，你们要怎么样，你们要去劝化万民，做我的门徒，奉父子圣灵的名给他们施洗，这个是天主的意思，他们要信，要奉父子圣灵的名给他们施洗，教训他们，这个很有意思，我所吩咐你们，而且前面是凡我所吩咐你们的，一切道理，我的道理不光是福音，他在这里的意思是他所有的教训，他的山道，他的道理，我们都得教导他们，都要教训他们遵守。然后呢，他就说什么，我就常与你们同在，这个很重要，那说明我这个特殊同在的这个应许是带着条件的。什么条件呀？他给我们什么条件？说我怎么样可以与你们同在呀，可以在你们中间呀，你们把前面那三条先活出来，你们去串化完民，你给他们施洗，你教训他们，哎，这样我会怎么样？我会与你同在了，这样我就与你们同在了。当一个教会失去大使命，失去他所存在的这个主要的一个命令，他已经失可以说算是失去存在的主要目标目的，变为无用了。如果教会只是一个来聚会周日没事干来听听道理的地方，那我们已经失去我们存在的意义了。我记得可能有一个比较经典的一个例子，就是《启示录2章14节》。《启示录》它二章就开始讲七个教会，然后呢，他就一个教会，当时这个七个教会是当时存在的七个地方教会。然后呢，耶稣差了先知去告诉他们，差了使者去告诉他们一些重要的一些道理。然后到了第一个教会，当时也就是以弗所，正好是帖木太当时在的那个教会。他说这个有一些东西你需要。你做得很好啊！实际上如果我们看那个《启示录2章》，我发现以弗所教会他夸的还比较多，他说什么，你们遵守我的典，我厌恶的你们也厌恶，对不对，你们遵守我的真理了，特别棒。但是他说有一个特别可惜的事情，他说你们原来所行的你们现在不做了，你们原来之前所做的你们现在不做啊，是3章啊，不是2章。他说你们之前所行的你们现在不做，他说如果你们不悔改行你们之前所行的事，我必怎么样，我必把你的灯台拿走。如果我们看香山文，他灯台是象征他教会存在的意义。他说耶稣，他怎么形容耶稣，他说耶稣在灯台中行走的，那这个灯台是象征七个教会。他说行，你要是不回去行你之前所做的事情，连你的灯台我要拿走。这意思是什么，你不在我面前成为教会了。虽然有外在的形体啊，大家都说以弗所教会啊多么好多么漂亮，不过是什么，他说你跟我没关系了。那如果我们研究以弗所教会的问题，我们发现他之前所行的事是什么，他现在不行的事是什么，我们会发现是他忘了他传福音的本分，他忘了他传福音的本分，他失去了他 他传福音的本来。见过主，说什么呀？说你要回去行之前所行的事，不行，你就不在我面前作为灯台了，你就没有教会的资格了。这个是非常可怕的概念。那么我说这么多，说的是啥意思？首先，我们考虑一下我们主题经文《帖摩太前书》3:15，他说：“这家就是永生天主的教会，真理的根基主是。”根基是表达我们要持守天主的道理，主实是我们要传扬主的道理。我们要首先教导主的意思。哎，我们应该作为教会的回友，我们应该是特别，不只是来为了义务啊，我有义务去参加聚会啊。有时候我们会这样讲，就是你有义务来，你需要来。是我们需要来，我需要听道理，我需要主圣灵改变我的心，我需要听这个牧师讲的，我知道我本人需要这个，但是这个不一定不应该作为唯一的动机。我应该来，因为我愿意来，我愿意来。如果我们教会真的是一个算是真理的根基柱石，那我们教会会友应该是什么样的态度？哎，我今天可以去看，比如说球赛，还是参加聚会？哎，我还是更愿意去听到。哎，我是看个电影还是去聚会啊？哎，我是更愿意听什么是讲道？什么意思？我爱慕主的话语，如什么呀？如个婴孩爱慕母乳一般。我喜欢，哎，这种的态度才能够成全他给我们的要求，做真理的根基柱石。如果你不是这种态度来听接受道理，做道理的根基，你也不会做道理的柱石，去外面去穿扬主的意思。那我们说教会一个家，一个建筑，我们教会内部的关系应该是非常的亲密。我们现在与天主有天主同在，这他同在的地方，他居住的地方，哇，这个是非常奇妙。但是同时，它是用建筑的一个词，我们是根基，那根基是有作用的，我们必须做真理的稳固的基础。我们应该同时做他的柱石、柱子，把它传扬出来。通过什么办法？光通过口来说行不行？不行，我们应该通过我们的行为来显出主的真理来，来传扬主的真理来。